谢主哈，让我们又再一次有机会聚集在这里。那大部分都是我蛮熟悉的，除了几位少数以外，没有关系，我们之后再熟悉熟悉。那其实我这一次来呢，就是相对来讲，就是尤其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们，那。其实我所分享的东西大部分你们其实都已经听过了当然可能在线上还有一些弟兄姐妹有一些可能听过一些，或者是有一些可能没有听到过的不过没有关系我从上一次回去之后，中间大概有4个月的时间，但是我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就是希腊文的近身语法上面而且做了一些资料，然后在这里跟一些学习中文对等代表字来读希腊文新约圣经的弟兄姐妹们，就是让他们除了基础语法之外，能够有一个很更近身的语法来掌握新约希腊文的读经解经所以我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准备其他的东西，所以在这里呢就等于有一点炒冷饭的嫌疑当然我也在其他的时间之内也没闲着因为做语法是一个很枯燥单调的东西，所以我也常常去听一些就是在近 这些年当中，或者是西方学者，或者是华人的学者传道人们，他们在网上的一些的信息，一些的分享所以也挺有一些的感触的。不过无论如何呢，就是听了这么些呢，我在这几年当中就是事实上从我2019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大概那是我第一次来到现场在这地方跟大家分享。那其实从那段时间以来这就是我一直常常在分享当中也不断反思我们就是包括我自己整个基督信仰的这个它后面真实的意义。所以我记得我上在2019年在这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也是从整个信仰的角度来谈的然后在疫情期间呢我在网上有跟一些弟兄姐妹呢，除了一开始是读希腊文去熟悉一些语法之外，之后就慢慢就是谈到一些信仰探讨谈到一些字义，然后呢慢慢后来又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学习到的那个圣经神学和启示录引言的一些的这种课程就是不是我的课程，是西方一些教授他们，我觉得听了之后觉得非常重要，也是弟兄姐妹如果要更近身的去认识这位神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尤其圣经神学。那在我们这边大部分的弟兄姐妹们可能都在线上那时候跟我一起学过的然后呢启示录的引言又是关乎到，因为启示录是大家非常好奇的一卷书，可是我们华人传统背景当中呢又通常是只熟悉就是在我们老一辈传下来的就是时代论的千禧年前派，那可是这一种角度的看法呢就有越来越多近代的学者认为呢其实有更合适的看法那所以呢那正好这一位分享圣经神学的教授 Bill 教授呢，那他正好也是用希腊文的新约圣经的角度里来做了一本很厚的希腊文的注释那个叫做新国际希腊文新约注释系列当中，他专门负责启示列启示录这一本书。那因为觉得他圣经神学所使用的视角还有他谈到一些启示录的东西呢，我觉得非常宝贵，所以我就去买了他这本书来大概1000多页，那个英文字是细细的密密麻麻的所以但是我觉得他引言的部分大概100多页是 占相当大的篇幅给我们对启示录的认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的观念哈、啊。那所以我当时就跟大家分享，在线上分享，我记得12堂课吧哈、啊，每一堂课都是课程的部分就2个半小时，然后后面还有问答，那对我自己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提醒和学习。那接下来呢，就是之后呢，就是比较开放，我就比较有机会跟更多地方的弟兄姐妹有一些的交通。可是在谈论交通当中，就越来越就是觉得说我们对神的认识哈，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是从小信主的啊，第二代的基督徒，所以从小就有一个信仰的一个框架，然后一直慢慢经过了几十年哈、啊，是自己有时候啊也有一些讲道的分享啊，主日学啊等等啊，那但是就越来越注意到一些的事情，好、啊，这也是我上次跟大家分享的。因此呢，我在去年开始在一些地方的分享的时候，我就定出一个比较明确的主题，还记得那主题是什么吗？什么主题？
啊，
从重要之义
反
思
基
督
信
仰，
从
救
赎
历
史
展
望神的安排。
对。所以呢，就是所以这就变成我最近大概在一年左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我这个主题大概我去年这一个农历年在这的时候还没有提用这么一个主题，虽然内容是，但是我慢慢就形成一个主题，从去年大概6月份的时候开始把它变成一个，就是我进来一直分享，始终就是从这两个重要的角度啊来看，那这两个重要的角度，那原因大概有一点背景啊，反正我们时间也多了，我们稍微谈一谈，让大家也感觉到就是我所感觉到的。那因为我自己从2005年哈就是正好也在主的恩典中，在我住的地方碰见那位叫马建远弟兄啊，他已经过世了。那但是呢，他所编撰的，那当然后来是由香港的封志礼哈跟他一起合作。那但是最主要的是从马弟兄开始的，那就是你们可能在这里看见的原文编号圣经啊，还有那个汇编这两本合订本啊，或者是分开两本，最早的时候是黑色的那个硬皮的啊，就是从马建元弟兄开始的啊。那他事实上从1950-60年代就开始在做这方面的工作，那而且他是很专心的哈、来做。那讲到马弟兄，顺带提一下马建元弟兄，也是值得，至少对我来说很值得纪念的一位老弟兄。他事实上他的祖父那时候是跟孙中山一起革命的哈，孙中山是负责革命事业，那他负责赚钱支持革命，所以香港第一家百货店就是他的祖父开的。然后在广东的岭南大学也是他祖父可能的那个就是所奉献的这个基金啊，那成为岭南大学创办的一个重要的来源。所以马弟兄到广东去的时候，岭南大学都把校长那个贵宾室都是让他住的，还有人专门为马建远弟兄和他的可能家族呢来那个就写传记，不是他自己写的要收集在一些近代史里面啊。所以马弟兄他也是他当时我有听到不同的说法啊，但是我最近听到的说他是在事实上是在英国出生的啊。那我以前听到印象是好像是在澳洲还哪里，但是可能是英国，因为他做受婴儿洗的时候是在那个英国伦敦的最有名的那个教堂啊，就是谁办那个皇室婚礼的那个大教堂，所以他受洗的时候还在英国《泰晤士报》，是英国最大的报纸，头条就是一个头条新闻，在亚洲第就是 那个大教堂当中第一个亚洲亚裔的男孩在那里受洗，上了泰晤士报的那90多年前，那所以他也是一些传奇。但是呢他自己呢开始其实虽然他的父母都是可能都是有，尤其他母亲是有基督信仰的传承的，可是他自己呢就比较没有那么好像很那个。所以当他读大学的时候是在美国加州洛杉旧金山湾区的那个斯坦福大学。斯坦福大学的话可以说是美国西岸最好的一所大学，全世界排名到现在也是前几名的应该啊。然后他读了那个，然后他是在那里在有一位校园团契的同工啊跟他传福音啊。然后他的印象他跟我分享过好多次了，就是那个他不信，那那个同工就跟他说，那我们试着就说主的话是蛮有力量的我们就做个实验，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我读一节你读一节，我读一节你读一节他说好，我们试就试我学科学的还怕这些吗？结果读了三章，他说你不用读了，我已经信了所以他这么一信，但是他又是一个非常专注的人，他一旦信了他就把这个信仰很认真的就是去就追到那个信仰的深处，要去认识这个信仰。等到他有一天他读到这个那本书叫做好像正常基督徒的生活，那是尼托森弟兄写的，但是英文版因为他的英文比中文好他一读到说他说有这么好的基督徒，他们在哪里？到处问人家说在台湾他在台湾，他二话不说他那时候毕业了毕业之后他也在校园团契稍微参加了一些服事，一听在台湾他二话不说买了船票就到台湾，他是这样一个人然后他到了台湾之后，台湾那时候有一个中原理工学院，现在叫做中原大学，然后因为他学的那个科学是好像是靠化学那一方面蛮尖端的，所以他就在那里教书，然后教书他就用他教授的钱然后请了学生来帮他做什么做编号圣经汇编的那个概念所以他60年代可能50、60年代就开始做，然后到1987年出了第一本那个原文编号圣经新约的部分，之后过几年出了那个汇编，然后之后就我知道在台湾在亚在反正华语的教会包括国内那都那个，那我是一直到2004年才有机会跟他认识。其实我跟他住的地方很近的，他开车大概15分钟、20分钟就到了我住在山上，他住在海边的一个小城市里面，但我们都不认识。那所以我在90年代我在查原文编号的时候，我是不知道有中文的，所以我是用英文的那个编号圣经还英文的那个汇编，所以查起来比较辛苦一点。那但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面呢，就是我记得是那时候2004年的4月份吧，那因为有一位弟兄是我们接待的弟兄，要跟他碰面，在偶然的机会里，那我说我跟你一起去，就认识了马弟兄。从那天开始，那天正好是礼拜二晚上，从那天开始每个礼拜二晚上之后10几年，除非重大的事情，否则我们每个礼拜二晚上我跟马弟兄，当然还有先是另外那位弟兄，三个人偶尔会有一个弟兄来，因为马弟兄他主张人不要多，一多了呢就变成2个人、3个人讲，其他人都在听，2、3个人讲的时候呢，在分享讨论的时候呢，大家都有机会讲话，人有了第4、第5个后面大家都在听了就，但是他主张一定要彼此谈论，然后彼此那个，而且我觉得他的一个重要的原则我也跟你们大家提到过的，就是说在分享当中不要怕说错说错，只要不是故意说错，我们大胆的说，然后大家在说错的当中，然后我们就可以主会在我们当中做这个纠正。那的确也是真的是他最喜欢举的例子就是以马忤斯那两个门徒 啊，那主明明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主死的那一天他们就离开耶路撒冷，就复活那一天，他们定死之后，这个后来他们就两个人就离开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去了，方向走错了，谈论的也错了，他们说耶稣不过就是那个先知而已，甚至都还不知道他是是这位弥赛亚，所以他们彼此走错了方向，彼此谈论的内容也错了，但是却引起主来到他们的当中，跟他们一起走。这一段你们都记得的，路加二十四章那里哈、啊。然后主到最后呢，亲自开他们的耳朵，开他们的眼睛，然后帮他们解经啊。所以我们不怕走错路，我们不怕说错，只要我们的心是对的。所以马弟兄的概念，所以让那主自己会在我们当中做纠正的工作。所以我们这接下来十几年的每个晚上教的，后来稍微人有多一点啊，到了七八个人左右啊，一直等到马弟兄后来他离开到泰国去有一些服事，我们才停下来。那我讲这个就是说，我们零四年认识之后，零五年呢，那时候马弟兄他始终对圣经的研究没有停下来，他没有说原文编号圣经都做完了好了大功已成啊，他事实上呢，他在九零年代哈，因为到九零年代初，事实上编号圣经都已经弄完了。到九零年代他呢，然后那时候香港有一个启创公司，就是一个基督徒办的公司，电脑公司，启示录和创世纪，所以叫启创。然后那时候就用他们的资料做了一个软体，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没有用过哈？啊，那个电脑软体呢，就是你可以很容易的，就是啊，这个编号一点，然后它的字典出来，然后它的那个再一点，它的汇编在新约中用在哪里都出来了。啊，那个软体，你们可能很多人其实都见过的。那而且那时候由于没有什么盗版的限制哈、啊，所以很多国内的人我知道，包括外面的人都复制哈、啊，我也曾经也复制过，用马弟兄给我的啊，然后哇，真好用，但是。很快呢，启创后来他们又加了东西，然后越来越复杂，好，因为他加了好多释经资料等等，然后到最后马弟兄自己买这个都不过只是打折扣的优待而已，啊，那马弟兄呢，他觉得这个东西太贵了，在九零年代就要$200多才买得到，在美国，那换句话说，那时候200多的话是大概多少人民币？1000多，那时候。人民币一个，在这里工人一个月工作不过就是几百块钱而已啊，人民币九零年代的时候，所以马弟兄他就自己掏腰包，他花了大概$500,000，在九零年代$500,000请了一个工程师，重新做了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新旧约的这种，还有那种我们叫做 interlinear Bible 啊，就是一行希腊文，一行那个英文，一行和合本经文，然后后面这个是什么词什么词啊，这样子的一个软体，就比起创的其实还更好。结果到了2000年做出来，我也把它装在我的电脑上一看，哇，真的很不错。可是2000年正好电脑软体的语言被改变了。改变了之后呢，换成一个新的语言，电脑语言，好，就是写软体的语言，结果呢，那个软体就等于是完全没有用处了，啊，完全没有用处了。然后正好那个软体工程师他是一个犹太人背景的一个电脑软体工程师，又因为某个原因就离开那个地方，所以那个软体就花了$几十万就等于。荒废在那打水漂了，很可惜。那个软体我装在电脑上，我也看过的啊，挺好的。那不过马弟兄他一点也不心疼啊，他一点也不心疼。啊，倒不是他有钱，他其实钱也没挣的那么多啊，但是他就是一股脑，你知道他那种心情，所以让我印象很深刻。那他是我们2004年见面，2005年啊，事实上我从见面我就知道了，因为他在分享。他正在做那个希腊文的这个动词的这个时态、语态、语气的对等，那让人只要一看到这个希腊文新约圣经某一个字是个动词呢，他就想要做一个对等，让大家从一个格式里就能够去认识这个动词什么时态、语态和语气。那当然这些是专有名词，那你们不明白也没关系。 啊，那为什么呢？那事后其实当时我也很了解他的心，因为整个新旧约来讲，对我们救恩的认识来讲，最重要的是新约，虽然旧约也是很重要，但是启示的那种详细度是在新约摆出来的。那新约又用了希腊文这一种非常逻辑和科学的语言，它是一个表达哲学、逻辑、科学啊，那啊数学一个最重要的语言。你们在数学学的阿尔法、贝塔、伽马都是希腊文字母啊，对不对？啊，当时是亚里士多德在主前几百年的时候开始建立这一些，他是等于可以说是科学之父，啊、天包括了天文学、算学、逻辑学啊，这一个还有医学都是他开始的啊。最重要的一个啊、开始点啊，虽然可能以前有人研究，但没有人像他。所以马弟兄深深知道认识希腊文的动词这些的信息对我们解经的帮助，所以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只要他自己一个人的时间，他就在做这些。那他跟我们分享，那我那时候呢也碰巧我稍微懂一些希腊文语法，因为几年前大概可能十年前吧，在那个之前的十年前，我买了一本英文圣经，然后他附送了两本语法，都是英文的，一个是希伯来文的语法，一个希腊文的语法。啊，希伯来文的语法看过去等于没看啊，看不懂啊，太模糊了，太抽象了，他的语法虽然你只能有一个模模糊糊的框架，但是他以本希腊文的语法倒是很清楚，所以我读过去，哎，这个还。啊，就至少对希腊文有一个基本框架，然后我也试着去背去读，但是发现这个太难啊、嗯，那因为字尾变化太复杂了，所以就没有进一步的去啊、试。那结果马弟兄他发现，在讨论当中，他提出的观点，我用希腊文语法的角度是提醒他一下，哎，他说你懂希腊文语法，我说是啊，稍微以前读过一些。那他说你有没有啊、感动去做？我在做英文的动词的。啊，时态语态的对等，你有没有兴趣去做一下中文的？因为他中文比较不行，所以他始终做的都是英文的部分。然后我说，那我就试试看。他就把一些基本的数据库给了我，然后我就回去做。所以我们看到的中文对等代表是正式是从2005年开始做的。然后我几个月之后就把语法的对等都做完了。那啊。然后呢，语法对等做完之后，那我想既然动词的可以做，那名词的只有性数格，那更简单了，我就把性数格也把它做起来，这样子一下子就把整个新约希腊文的动词、名词、形容词那些的基本语法的要素通通都做好了，在数据表上，那时候就是那个微软的数据表。然后我就进一步的想，如果时态语态啊，语气性数格我都可以做，但是呢，我们晓得一个希腊文字，它在新约当中，这个字常常被翻译不同的字，以至于你都不知道那些经文中的那个字就是这个字，啊，那这也是汇编的主要功用了、啊，让你知道啊，比如说当我们讲到生命的时候，不是和本翻译的生命，通通都是同一个希腊文字，事实上至少有三个不同的字。那你光看生命你是不知道的，你一定要去查编号或者是用汇编你才知道。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困扰，也是马弟兄常常提的。因此我就想，我们做一个对等，只要对等了这个字呢，那其他的地方呢啊，就只要你在看到我们的对等字，你就知道希腊文是这个字。那其他翻成生命的呢，我们再找不同的那种对等字，这样子的话你就会有一对一的对应，你就不会搞混。那我这一做下去就才发现解开了另外一片天地。我语法那部分只花了大概前后动词和其他的词半年左右，但是字义我真正做下去，等到我做完成的时候大概前后整整有三年的时间。可是这三年把我在整个信仰上面从小已经有了信仰整个翻了一番啊，这也是我之前跟你们所提到的。那为什么会翻了一番呢？因为我在做每一个字义的时候，我不是光从这个字在新约当中怎么用开始，因为在整个的 希腊文的这个文字的演变当中，它常常有一个字根字，从这个字根字可能会演出几个字，然后再从这几个字的当中的某一个字或某几个字再演出另外的字，所以它就会有一个字的祖先老祖宗衍生出了几个儿子，然后儿子再衍生出几个孙子来就好像我们谈到的信心，字根是 patho 劝信说服，这也是我们待会我想再跟大家再谈的字，它衍生出来的有 pistis 就是我们说的信心，有另外一个字 pistos 就是我们翻成诚且信的就是常常有时候翻成忠心的，或是翻成是神是信实的还有一个字 pistikos 那我们翻的是理所当然的，然后呢再从这个没有，就是我刚才纠正一下，它这个字别到劝信说服衍生出来的是名词信，衍生出来的形容词 pistos 就是忠实忠心的或是信实的，再从信心呢衍生出了 pistikos 就是翻成理所当然的，然后动词 pisteuo 就是我们翻成相信的，它这个一个字一个字它都有它的这种关联，然后呢所以你要认识一个字的时候，你必须从这些字里面去追溯他们彼此的连结，这样子你才会对这个字有一个比较整全的认识，所以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去认识信心的时候，发现我们平常所谈到的信心只是里面的一部分而已这是我跟你们大家分享，也许待会还要再重新让大家能够再有一个深入的认识，谈到爱的时候，谈到公义的时候，都有这样子的限制，然后最后才发现，原来以前以为知道的信心啊，以为知道的生命啊，以为知道的爱啊，公义啊，其实都不过就是一个外壳而已，里面什么东西并不真正的理解，但用嘛倒是用的好像很清楚很明白听的人好像也以为很清楚很明白，但是等到我自己看揭开那个面目，看到里面的东西的时候，对我们整个的信，对我自己整个的信仰就产生很大的一种改变这也是在几年之后，你看我2005年开始做，然后2008年呢被正式的介绍到国内来但是不是我自己，我只有去了一个地方河南但是真正被介绍的呢是加拿大一位从上海去的老弟兄，他是你们也知道吧，东芝老师他把这个东代表字介绍到国内，他各个地方世经法的培训当中，所以到2010年尤其在他的安排下，我跟马弟兄来到这边跟大家从十几个不同省市聚集起来的超过百位的传道人，然后正式的介绍中文代表字，那正好呢凡事都是正好正好，正好福音饮食网的那一位主要的他负责的工作，事实上他的工作正好在那里帮忙摄影，结果他看了这个正，但是他摄影的东西要交给主办的那个，他只是帮忙摄影，结果他在上海听了之后，他说他说这个东西他觉得很重要，他说姜老师你要去哪里，我说我下一站去成都，他说我能不能去把它录下来，我说没有问题，我就去了成都，他就录下来，这也就是你们在福音饮食网看到的那一套那是2010年的，那在那个当中呢，我就当时就分享了尽心称义的几个重要的字义，对不对据我知道当时对很多人都是打破眼镜的一种讨论那当然这些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思考探讨，就越来越发现字义的一种重要性所以这也是这就是说这是我一直过来的一种领受。那我们到了2012年的时候呢，2011年年底，事实上因为中文代表字已经大致上的框架出来了，我们从中文的对等字去看希腊文的新约圣经不是翻译，很多人以为是翻译，但不是翻译，是透过对等去认识的。那所以2012年的创举就是把整个结构分析把它做出来，那对学的人就简单一点。但是到2013年，我发现好多学的人就好像不太能够真正进入到释经 所以我从2014年开始，先用以弗所书作为示范，前三章，然后第二年用哥罗西书，然后加拉太书、腓立比书，大概用几卷书，用希腊文的角度释经，给同工做示范，然后让大家有机会啊、就是来操练嘛。对，那我到温州第一次来的可能是2012还2013年，那时候也是因为北京啊、一位主要负责的同工在那里，他的同学正好在这边一个神学院当做教务长，所以他说：“哎，你应该来看一看这里分享的什么东西。”结果他来听了几天课，那第二年我就去了，来到第一次来到温州，所以我啊，严格的说我没有读过一天神学，居然来神学院教课哈、啊，所以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当然也不是什么值得自夸的事情，反倒更是让我戒慎恐惧啊。那但知道这一切哈、啊、是主自己的恩典和安排。那讲到这个地方呢，就是这几年当中哈、啊，就是我们透过刚才的分享，也是纪念一下这一位老弟兄啊，马建元弟兄，我们饮水思源啊。虽然知道这一切最深的根源是神他自己的恩典，但神透过了马建元弟兄，也透过了东志老师，然后才有今天在国内啊，包括我们的认识可能都在这个缘由上下来的哈、啊。那但是最近这几年当中呢，就是越来越让我就是不断的在信仰上面的一个反思，因为也看见全就是说很多就是说我们从我们信仰的传统当中所领受所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呢，那有很多东西都是我在圣经当中读出来不一样的东西啊，就是一开始呢也就暂时把它放着，但是慢慢累积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发现就是说有很多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啊，在我们的传统当中呢，就是好像完全没有去注意到啊，而用了一个更简化的概念来取代。那我记得在前一段时间跟你们分享过的，就是特别就教会来讲啊，因为教会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字，在希腊文当中啊，这个教会这个字 Ecclesia 它到底在新约的时代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但我们如果去查希腊文这个字，你发现这个教会它就是招出来的意思嘛，大家都知道。那这个字在旧约呢啊，那事实上在74译本，也就是希腊文翻译希伯来文圣经也使用了这个字。那这个字呢是表达在旧约当中，以色列人在旷野被数点之后，当他们宣召大会聚集的时候，那个聚集叫做 Ecclesia。 然后到新约的时候讲到教会的时候，这个意思就又更进一步的发展，对不对？那但是教会这个字本身就它不是仅仅谈到一个聚集，它谈到的是有一个为了一个目的，为了可能有一个责任，有一个使命而有的聚集。换句话说，教会这个名称本身就带着一种使命的一个含义。那这里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那今天我们知道，所有从新约的角度来启示来讲，我们教会都是神从什么时候来拣选我们的？从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拣选我们这一个来聚集在一起啊，然后来成为一个所谓的这个教会啊，这个聚集。那到底神是为了什么缘故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聚集呢？要换句话说，到底神他从创世以来招聚我们，然后让我们成为一个，他用了一个 Ecclesia 这样子的字眼来描写我们这一群蒙他所招的，而这个所招的当然是包括了从历史历代以来众圣徒的召集，特别在新约当中。那在这个背景当中，到底神要借着教会做什么呢？我想一想，如果你随便问一个传道人啊，就是至少还没有听过我们分享的传道人，那绝大部分是 你他都你会听到一些的答案啊，神到底要借着教会做什么？一个最普遍的答案就是传福音，对不对？
嗯。
啊，就是要传福音。那所以教会的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传福音。我甚至看到，尤其在前一段时间，这十年来很流行的这个从台湾高雄那个幸福教会带来的幸福小组的训练，对不对？那幸福小组的这一这个事工是高雄台湾高雄的这一个应该是幸福教会的这个主任牧师杨牧师，人家在专访他的时候，他曾经说过，他说我们一切属灵的追求，如果不是为了传福音的缘故的话，那一切都是误会啊，都是一种好像就是意思就是你弄错了，对不对？啊，那啊，换句话说，教会目的就是为了要传福音啊，就是其他都不重要，所以常常带给，当然他的这个想法也不是他发明的，因为这过去尤其这几百年福音传到世界各地，传到中国来啊，那都在一个，尤其到了大概上个世纪的末啊，就是那大使命这个名称被提出来了，对不对？尤其在那个2000年快到那个 Y2K， 还记得你们年纪稍微大一点，就是 Year 2000，2K 就是2000的意思嘛。啊，那 Y 就是 year， 就是年，2000年，他们那时候不是大量的传说，因为在早期的电脑讲年份都是用两个数目字的，啊，1987就是87，88、89，到最后到99的时候，那下面一个是什么？00了，一下子可能电脑全部都要宕机了，飞在空中的飞机可能也都要掉下来了，哇，大家好紧张，觉得 Y2K 是不是就是主要再来的？啊，所以这世界末日，你还记得这些吧？对不对？全营小组上，尤其在基督徒当中，哇！所以当时在80年代就已经在预备了。啊，2000年福音传遍全地，作为一个大号召，对不对？啊，那时候说有4000多个未得之民的群体，啊，我们就赶快在2000年传遍，好，口号很大。到今天未得之民群体还有多少？最近我看到最近的报告5000多个。不但没有减少，还增加了，啊，就是我们人始终在这样子的一种框架里面，啊，抬出很多的口号。不过这些口号当然也是因为爱主的缘故，我们也不多说。但是印象就是，教会最大的使命是什么？传福音。啊，那当然现在这20-30年稍微好一点了，因为还加上了几项，一项就是可能注意到了门徒训练，对不对？所以教会的使命包括了门徒训练。然后呢，到90年代初期的时候，因为我以前分享过，第三波的灵恩运动从1980年在富勒神学院，从约翰韦伯和彼得魏格纳两位神学教授开始，然后经过葡萄园团契的运作，在各地设立了很多葡萄园的教会，包括在湾区啊，在很多其他地方华人的葡萄园教会，然后它影响很深远。到90年代初期的时候，那他们就推动了所谓的你们很熟悉的敬拜赞美，对不对？那这一下子的时候，教会的使命又多了一项，敬拜神啊。那当然其实敬拜神还有更久远的传统，但敬拜赞美啊，这个口号是从那时候被大量推广出来。所以终结起来，教会的使命就变成最主要就是传福音，加上的话呢，敬拜赞美，再加上门徒训练。所以呢，大家一个观念，那等主再来的时候呢，主再来之后，教会的使命呢，基本上福音已经结束了，对不对？门徒训练主自己都在我们当中，谁来门徒训练？主自己门徒训练了。如果还有的话，那剩下什么？就有敬拜赞美。所以教会就无私一身轻，大家我们可以在天国好好享受神的平安喜乐，神的同在，对不对？对吧？对，所以有的人觉得说呀，如果天堂这么单调，一天到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有什么意思呢？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那可是呢，我从小读圣经，我知道这后面绝不这么简单，但是我也说不出所以然，那还少。但是呢，从80年代，其实我已经大概有一些的认识，啊， 然后到了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的时候，已经有相当清楚的认识，但是我只能在自己的弟兄姐妹当中分享啊，稍微分享一些。所以我现在很多分享的有关就是说整个的安排，其实就是在90年的时候就开始已经有一个规模和基础，但是呢那时候还很难用清楚的话语去解释清楚啊。相信神绝对不是只是花，神花了这么大的代价，以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然后救赎了我们，然后让我们在地上传了福音，将来到永世里就是只是去享福。那但是我当时还讲不太清楚，但我知道不是，但是讲不出个太所以然来。但现在呢，我可以几句话把它至少把一个大框架丢出去。我记得在两三个月前才跟几位也是在可能在国内已经信主就说而且服侍了好多年的十几年的，然后在那边然后再重新又在神学上晋升的神学生稍微还有跟一些其他的人那就是在不同的场合里，我就问很简单的问题我就是做一个很简单的描述，就是整本圣经开始于神创造天地，然后按照自己形象样式造了亚当，神看一切都好，但有一件事情他说不好，哪一件不好？他人独居不好，他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对不对？
对。
那结果呢，神就把地上他所造的万物那些走兽什么牲畜都带到那人面前，那人就看他叫什么他就叫什么，就是没有碰到配偶帮助他，然后神就帮他预备了一个配偶，对不对？所以简单的说，神在起初的创造一切都好，就一件不好，那人独居不好，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但我们知道亚当是作为一个预表的，对不对？他所预表的是按照罗马书5章，亚当是那将要来自人的预象。然后这个人是谁？按照哥林多前书15章，他就是那幕后的亚当，是吧？对不对？那整本圣经开始于这首先的亚当，他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这是唯一神说不好的事情。可是整本圣经结束在亚当所预表的幕后的亚当，终于他的配偶预备好了，他的配偶就是教会的心腹，对不对？那所以这里有一个问题，起先的亚当，神说唯一不好的就是他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配偶是帮助他，就是帮助者的意思，希伯来文。那到最后终于幕后的亚当他的心腹他的配偶预备好，那请问当这个基督幕后亚当的心腹也就是教会预备好的时候，那是这个基督的配偶心腹他作为配偶帮助者帮助工作的结束还是开始？
开始。
那为什么我们都觉得是结束了呢？对不对？为什么我们都觉得是结束了呢？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这个看法是对的话，是不是？为什么我们传统的观念就是主再来了教会的使命就结束了？可是事实上作为一个心腹作为配偶的帮助者，当他被预备好的时候，不是他帮助工作的结束，而是他帮助工作应该是要开始的时候。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当然下面的问题就是，那这个帮助者到底要做什么呢？对不对？不是所以这后面牵涉很大的问题那其实这个问题也不难解决因为圣经其实已经在新约当中给我们很清楚的答案，事实上也包括了旧约一开始我再用几句话把这个框架先丢出来神造亚当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当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了亚当之后，神就赐福给他并且吩咐他，所以亚当是有一个使命的，是要干嘛？ 是要去治理这地啊。那治理我记得跟你们分享过，他的意思就是要征服这个地啊，让这个地臣服在他之下。为什么？因为亚当自己是从尘土出来的嘛，对不对？你不让这个地臣服在你手上，你反过来就像亚当犯了罪之后，地就不再为他效力了，地不再臣服他了，反过来他还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对不对？地要成了他的主宰了，是不是？那所以亚当受的使命第一个就是要征服这个地，那我们和本翻成要治理这地啊。那治理这地之后呢，然后要他去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飞鸟和地上各样的走兽爬物，是不是？所以亚当他是唯一受造中唯一背负神形象的受造物。那背负神形象的受造物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他要作为神的一个代理者，以至于他代表神来管理这个受造的世界。这是创世纪一开始就已经给我们看到亚当的受造是为了这个。当然亚当后来因为犯罪堕落了啊，他不但没有征服这个地，反倒给他长出荆棘蒺藜啊，以至于他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不但如此，因为犯了罪，他至终要归于尘土啊，对不对？所以这是很悲哀的一面。那这是整个创世纪一开始给我们看见神造人的一个重要的心意，只可惜亚当的堕落。然后新约的时候呢，新约的这一位自称是什么？人子，对不对？人子在从希伯来文的角度就是 Ben Adam， Adam 就是亚当，这个字就是人的意思啊。那 Ben Adam 就是亚当之子啊，那又被翻成人子，对不对？那所以呢，新约这一位人子，当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从新约的一开始，马太福音在描写耶稣的时候，他是从什么角度在描写耶稣的？是从君王的角度在描写，对不对？这一点大家应该都知道熟悉的，因为四福音书至少在传统上有一些的学者，他们认为是从四种不同的角度在描写耶稣基督。啊，马太是从君王的角度啊，那这一个这个就好像反映四活物当中的那个狮子，对不对？然后呢，马可是反映是仆人的角度，反映四活物当中牛的这个劳苦工作的这个仆人的角度。然后呢，路加福音是反映他是人子哈，是人哈，是一个那反映的这一个人的形象。那约翰福音是反映他是神啊，神子啊，所以是阴的那个角度啊。所以四福音书这是很传统的说法，虽然也有学者是不认为应该这么去分。那但是无论如何，马太福音作为新约的开始，是很清楚的，一开始就宣告耶稣基督他是君王啊，所以一开始就以一个王的家谱啊，宣告耶稣基督啊，他是大卫的啊，按照希腊文，大卫的儿子是亚伯兰的儿子。那为什么是大卫的儿子？因为他是君王，神曾经应许大卫将来要给他后裔中兴起一位子孙，坐在他的位上，执掌王权直到永远，对不对？为什么是亚伯兰的儿子呢？因为神最早甚至在大卫以前，他对人类整个救赎计划，对于万国的救赎计划是从亚伯兰开始的，对不对？你要做多国之父，所以盼望大家在读经的时候，这些观念一定要被整全起来啊。所以他是亚伯兰的儿子的时候，他是要做亚伯兰，是从那里明显的承受了一个从神而来的祝福，而这个祝福和应许事实上也被称作是福音，对不对？还记得哪里说神对亚伯兰的应许是福音的？ 对，就是万国要因、
嗯、
因你得福哈、
嗯
啊，因为这有在约在创世纪里面有说过，第一次讲是万国要因你得福、
嗯，
然后之后才讲到万国要因你和你的后
裔
或者你的后裔得福，对不对？但说万国要因你得福是福音，是在哪里说的？在新约。对，这是在新约哪里的经文说到的，说这个是福音。其实我们一讲到福音都想到是新约才开始有传福音了，可是在旧约新约当中指出，在旧约就已经把那一句话当作是福音，是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对不对？所以呢，因为保罗在那里说多说到啊，圣经预先看明了神要就是让外邦人也要在这个当中哈、啊，能够承受这个救恩，所以早就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如果在这里提醒大家哈、啊，因为最近这20年，你看到今年已经整整20年，我在做中文代表职，从零，20年前是零，啊，然后呢，所以到现在的话，可能还19年10个月。8个月可能啊，那然后但是越是在这个希腊文这样一种逻辑结构性的语言当中，越来越发现整个释经的重要。那这当然释经对传道人来讲，释经呢也是他作为讲道根据圣经讲道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对，所以我常说对圣经神话语重要的应用是奠基于啊，就是说你准确对神话语的应用是奠基于正确的教义，正确的教义是奠基于正确的释经，正确的释经是奠基于正确对神话语的态度，这东西乱不得的啊！一旦我们的释经没有真正按着严谨的释经而来的时候，就好像我上次我记得跟你们分享过那个加拿的婚宴的那篇信息，你还记得吗？
嗯。
啊，你看到这一种，我们现在普遍的释经，严格的说都没有按照严谨的释经法啊来释经，以至于我们所衍生出去的教训带来的后果啊，就这也是我在去年分享加拿婚宴那篇信息的时候所看到那种。才理解到，哎呀，为什么今天很多人都觉得圣经，我们一般信徒、平信徒就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读经，是我必须要读经，这是基督徒的义务。但要至于要看解、看清、要明白圣经，这圣经我是看不懂的啊啊，那顶多只是稍微了解一下，这都是在我们可能传道人很多在释经当中没有按着严谨的释经。以至于慢慢建立在弟兄姐妹的观念当中，而其中最大的祸害之一就是所谓的那种或者是灵异结晶以前的，但现在已经好多了，但是呢还有很多在圣经当中错误的应用，那以至于带出来啊，这个以后也许我们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再复习一下那个重要的概念，但我觉得那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我刚才这么说的目的就是说，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就好像我刚才问你们，圣经当中新约当中是哪里把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那句话说成是福音，我们都要知道圣经是从哪里出来的，以至于我们说的每一句话尽可能的带着它的准确度啊，那尽可能的严谨的，不要把可能的说成一定，把一定的说成可能啊，这些我们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啊，不知道就不知道，没有什么可耻的，这种释经的态度一定要严谨的掌握啊。那这后面还有很重大的原因哈、啊，因为我们对神话语的态度真正反映出我们对神的话态度哦。我们对神当然我们不敢随便轻轻呼呼的那个，但是当你把神自己说的话语扭曲了，不管无意有意的，该严谨你不严谨，其实反映出我们对神的一个态度的，是不是啊？那好、啊，那以至于我们不要谬讲神的道，所以这些都是在我们特别在 我跟任何跟我一起分享神话语的弟兄姐妹或传道人都是反复不断的提醒啊，所以这里又再提醒一下啊，所以呢，就是我们从新约一开始呢，回到刚才的那个题目上，新约一开始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这一位被称亚当之子，也就是人子的，他就是一位君王，对不对？所以在马太第一章就讲到，为什么要取名耶稣呢？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暗示他就是王，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第二章的时候，马上一个问题丢出来，生下来做犹太人做王的在哪里？对，那当时震惊了耶路撒冷，震惊了希律，那文士很快的找到答案，因为按照旧约圣经的记载是在伯利恒，因为经上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呢、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从你那里而出。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这君王从你那里而出要干嘛？要干嘛？啊？要治理以色列民吗？还是要管辖以色列民？对，要牧养以色列民。所以整个圣经一开始，新约圣经它让我们看见，不但耶稣他是这一位君王，而君王最重要的工作不是辖管，不是管理，而是牧养他的民啊。当然这一点不是新约的发明，我已经提醒过哈，那是在旧约其实就已经把它讲明了啊，在旧约以西结书34章，如果我们后面没有时间提到的话，以西结书34章那里神责备以色列中的牧人，他们只知牧养自己，以至于神的群羊流散在高岗上，流在啊，然后呢，没有人去顾惜。神说：“我要亲自来牧养我的羊，然后我要拣选我的仆人啊，来牧养他们。”结果他拣选的是谁？大卫王啊，所以大卫王是被拣选出来，是要来牧养以色列民啊。我们很多的时候读啊读啊，但是我们缺的是一个观念，但这个观念它是如此的重要，我们以至于我们在这个角度上去看见耶稣，他是要做王，但他做王是要做一个牧羊者，牧羊者。所以在这个角度里，你在听到他说我是好牧人的时候，他的意思不一样啊。那好，所以耶稣他就是要来做王，然后耶稣做王，然后之后呢，我们晓得耶稣他在施洗约翰的底下受了浸，浸了诸般的义，然后受了魔鬼的试探，之后胜过魔鬼试探之后呢，他就开始正式的来传这个国度的福音，是国度的福音，他是王，他传这国度的福音。天国进来，你们应当悔改。然后他开始用王的权柄去医治，对不对？这都是圣经给我们看见了啊，因为他已经胜魔鬼，这些在魔鬼辖制之下的，他开始可以赶出乌鬼，可以去医治，来反转从前人在魔鬼引诱之下犯罪堕落之后，整个世界所带来的那些疾病啊、困苦甚至死亡，对不对？那耶稣然后开始耶稣召聚他的门徒，然后这里就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了，我知道人不要说不知道的人再回答，以前听过我的话的，听过我分享的，暂时不要回答，这么对不知道的人我要问一句话，门徒是什么意思？门徒这个字在新约当中，门徒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跟随者
是吧？门徒是什么？因为根据这个字，我们或许才能正确的理解什么叫门徒训练啊，对不对？你训练要把它训练做门徒，但门徒是要做什么的？你如果不清楚门徒训练，你不过是训练一个每天读经祷告灵修的人而已。但是到底耶稣呼召这些门徒只是要他们每天读经祷告灵修吗？ 或是传传福音吗？那门徒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因为这关键到整个在新约当中重要的启示了。
嗯，
好，跟随者吗？门徒不是这个字的意思，不是跟随者。当然门徒一定是会要跟随主的，但这个字的意思不是跟随者。门徒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学习者，学习者啊，学习者。因为他这个字就是从动词学习衍生出来的啊，所以这个字是学习者。学习者对我们中文来讲，可能一个更熟悉的词可能就很合适去解释它，学徒，学徒啊，学生是近代的啊这种说法啊，学徒可能尤其是要学习不是一般的知识，而是要学习一个啊工作一个职称啊，那学徒会是一个比较更合适的表达法啊。那好，那学徒就带来一个重要的概念了。那我就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然后对称的来思考。那我们晓得一个木匠的学徒，那请问这个木匠的学徒是要学做木匠的跟随者，还是要学什么？要学做什么？要学做木匠，对不对？木匠的学徒是要学做木匠。那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的背景，他是一位君王，对不对？木匠的学徒是要学做木匠，请问君王呼召的学徒是要学做什么？
君王。
直接的答案是君王，对不对？那你说这个不是有点开大玩笑了？我们是要去做王吗？啊，我们是要去做王吗？哎，的确是，因为大家看到整个新约的结尾就在描写这一群的信徒，在启示录的22章最后一章圣经的从第三节开始，在那里讲到什么呢？在那里说到他的仆人，神的仆人都要侍奉他，然后后面要讲到神的名都要在他们的额上，他们要去面对面的见这一位神，然后说到这些人呢，他们要做王直到永远，是不是？弟兄姐妹们，你知不知道你蒙召是要做王的？
没敢想。
你知道你蒙召是做王吗？你听过有这样子的教导吗？
没有。
但是我刚才很简单用这些的经文，耶稣一开始他是君王，然后看到末了所有跟随他的，他们是要与基督一同做王。这是圣经写的，不是我发明出来的。但为什么明明摆在那里的经文似乎在这2000年中是被遗忘的呢？当然我知道后续一种是我们谦卑的心，我们怎么能做王呢？对不对？所以我就听到过，真真实的听到在华人很具有重量级的传道者神学家说，将来在天国我们是天国的王民，我们的王就是神和基督，当然没有错啊。
对。
那甚至用明白的话跟一位传道者说，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是要与是要做王直到永远。他的回答就是，是的，基督要做他们的王。我说再重复一次，我说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信徒真信徒是要与基督一同做王。他说是的，基督要做我们的王。听说这个对话中间的差别。那这是一个传道者那的回答，这是真真实实的，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去想到我们要做王。
对
啊，都没有想到，我们怎么可能呢？但是作为一个我们在这里可能很多的都是牧者啊，或在神的话语上有侍奉，你们如果受托去管照群羊，也就是带领这一群真实的基督徒，如果我们都不认识今天神到底他设立教会是为了什么，当我们牧养他的时候，我们到底要把他们牧养成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有没有在神的心意中看见神他选择我们后那后面所托付的那个责任和使命，以至于我们把群羊包括我们自己一起带领着朝着我们群羊大牧人他所要带我们去的方向去，来成就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吗？对不对？那我们牧羊又算牧羊的什么呢？对不对？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如果教会它真正当主再来，教会它真正的使命才开始的时候，而我们却以为它已经教会的工作结束，可以放下重担安息了休息了，那今天神对我们的选择，在你我身上的心意，有一天作为牧者你要何以去面对这一位呼召你来做牧羊工作的主呢？是吗？当然这里一个大的问题呢，就是首先是我们怎么可能去做王呢？第二，如果做王，那到底什么样的是王呢？但是我们常常这两个问题的后头，是因为我们把王的概念是用我们在地上对王的那种认识来诠释这里做王的概念。所以我常常在讲，要从重要之一反思基督的信仰，什么叫做王？很多的字都是我们不信主的人他们也知道做王什么概念，就好像信不信主的人也知道信是什么概念，也知道爱是什么概念，但圣经常常在他的语境中重新帮我们诠释了我们熟悉的字眼，像信心，像爱心，像是国度，像是这里我们谈到的作王。但是我们刚才我已经丢了一个线索了，耶稣来作王是要干嘛？是要来
牧羊，牧羊，
对不对？他是要来牧羊，而作为一个牧羊者，耶稣自己他就说他就是一个牧人，对不对？
对，是。
而要作为牧人牧羊，那怎么样的人才是一个好牧人呢？
喂羊舍命。
一个好牧人是要喂羊舍命。那你有没有想过，当耶稣呼召你做王，而当做王的工作就是要牧羊，而牧羊的工作，一个好牧人是要喂
羊
舍命。做一个君王，就是成为一个舍命的君王。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正是这样一位君王，不是吗？
是。
所以耶稣他呼召门徒说，若有人要到我的后面跟随我，首先必须要什么？否认自己，要舍己，然后拿起那个十字架来什么？跟随。这节经文觉得是不是一开始有一点意义咯？是要效法他，跟随他，因为一个牧者他来就是要牧养他的百姓，而一个好牧人如同一个君王，君王是有权柄的人，
对
不对？
是的。
但这一位好牧人他的权柄，当他说他是好牧人的时候，当他描写着好牧人的权柄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好牧人是为羊舍命，首先一个牧者是要能够为羊舍命，然后耶稣说，我有权柄把我的命舍了，有权柄把我的命取回来，是不是？你说作为一个牧者，我们当中的牧者，请问你有没有想到过你属灵的权柄，作为一个牧者的权柄，其中一个最重要最核心的概念，就是你有没有权柄把你的命舍了，而不是你有没有权柄叫你去就去，叫你来就来，你有没有权柄把你自己的命舍了？当然想到说，哎呀，我们为了真理为主舍命殉道，我是愿意的。对，这是很多人很多的基督徒是愿意为主舍命为主殉道，对不对？可是为什么在平常的服事中，不要说是为主舍命，常常弟兄姐妹的一句话，同工之间的误解， 不要说为主舍命，我们说很多时候连一个面子我们都舍不下来。
嗯，
对，
是不是？
嗯，
面子都舍不下来的时候，为主舍命有那个意义，有那个可能性吗？啊，当然有人或许在说，如果碰到有一天像第一、第二、第三世纪那种状况的时候，我也是愿意到竞技场上去，然后我也是愿意为主舍命，为主殉道。我们教会的传统给我们树立了一幅图像，就是这些殉道者啊，他们是很伟大，很就是好像是一种殊荣一样哈、啊。当然，他们的确是，我不是说他不是啊。但是话又说过来，我的思考有的时候常常不是在挑战别人，在挑战我自己，因为我可以不管别人怎么想，但我不能自己欺骗自己。所以我先总结的说一句话，我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到今天我自己都仍然被自己这一句话震撼，并且被这句话提醒。我曾经说过，如果今天我们的信仰只能造就出一大群人大有信心能够为主殉道，却没有力量在他们每一天平凡的生活中活出耶稣基督的温柔与谦卑的话，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不过与其他宗教的信仰是一样的。听懂我这句话吗？
听懂。
我再重复一次，你们听懂，因为你们听了好多次了。如果今天我们的信仰只能造就出一大群信徒，一大群人大有信心可以为主殉道，却没有在每一天平凡的生活中有力量去活出基督的温柔与谦卑的话，我们的信仰与其他的宗教没有什么两样。因为回教徒他们也训练出一大堆的信徒可以奉阿拉真主，奉着他们所信仰的神的名，抱着自杀炸弹与敌人同归于尽，是吗？不是吗？如果我们的信仰也只能做到这样子，我们比回教又强到哪里去呢？所以真的让我们真正重新来反思今天我们信仰真实的意义，而不是那种激情式的。所以要讲起殉道，你看到今天还有多少回教徒愿意抱着炸弹去为他们阿拉真主圣战而殉道的，对不对？
是的。
但是我们的信仰真的，如果只能把这个作为我们终极的荣耀目标，殉道者，而没有看见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每一天生活中面对我们的弟兄姐妹，面对我们周围的同工，面对我们那些可能甚至不同意自己看法的弟兄同工，或者是面对那些甚至误会自己责怪我们自己的那些的弟兄姐妹和同工，甚至面对那一些误会我们的弟兄姐妹和同工，我们能不能活出基督的那种温柔与谦卑，能够作为一个牧者有权柄为他们的好处放下自己。是的，其实按着神的心意，按着神借着保罗在罗马书的教导，他早就让我们看见，对于我们这些蒙神所造的，也是他预先所知道的，他早已经命定我们要被磨成他儿子的样式。而他儿子的样式是什么？我刚才说耶稣基督呼召门徒，这门徒的意思就是学徒，但耶稣他亲自教导门徒的时候，当他告诉门徒说你们要学我，只有一处地方，只有我知道，只有严格的说只有一处地方，因为他用的这个学就是门徒这个字的字根，学习者，学习是这个字根啊，动词字根。耶稣只有在一个地方讲到，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要从我来学习。”你记得 耶稣教他们都学习的是什么吗？就是温柔谦卑。我的轭是容易的，
我
的担子
是
轻
的。
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原文没有那个样式的，就是从我来学习。所以这也是我刚才那句话那个很重要的核心。如果我们的信仰只能训练出一大批大有信心能够为主殉道，却不能在每一天平凡的生活中活出基督的温柔与谦卑的话呢，我们的信仰与不要说别的回教的信仰又好到哪里？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这是我们对整个的信仰，对这一位神，对我们的主，他说托付我们，他选召我们，托付我们的这个使命。如果我们根本不认识的话，到底当你牧养群羊的时候，你要把它带到哪里？是不是？啊，但这很多的时候并不在我们讲坛的信息当中，也并不在主流的信仰群体当中被提醒到。我觉得，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觉得真是要从重要之一反思基督的信仰，重新的来认识。当神把这样子一个重要的信仰交托给我们，当他从创世以来就选召我们，他后面说在这个选召之后赋予的那一个他的那一个心意是什么，让我们被在他的恩典中，在基督里被放在儿子的名分之上，并把我们这个整个的群体，也就是所谓的教会，建造成为圣殿，预备好成为基督的心腹。到底这是为了什么？那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好，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好，刚才我们谈到的，圣经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是的，神创造亚当，人，亚当就是人这个字了啊。那只不过专门指亚当这个人的时候翻译成亚当，当指泛指人的时候就是阿当，就是说就是人的意思。所以人子也就是亚当之子啊。那神按着自己形象样式造人，他让人背负他的形象的时候，那他有一个重要的使命托付给亚当，就是要他征服这地，并且管理神所造的这个世界。那事实上这个概念在整个旧约当中一直都传承下来的，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万国要因你得福，对不对？所以在罗马书第四章，当保罗谈到亚伯拉罕他凭着对神的信而得以被称义，而承受了这样的一个应许，而我们基督徒呢，也现在呢，也一样的，就是凭着信呢，得以承受从神而来的义，得以如同亚伯拉罕的后裔一样，和亚伯拉罕一同承受应许。那记得保罗在那里说，我们亚伯拉罕所承受的应许，承受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保罗说，亚伯拉罕所要承受的是这个世界。罗马书第四章啊，谈到而我们呢得以因信呢成为亚伯拉罕后裔，与他一同承受这个世界啊。那你说这太匪夷所思了吧，对不对？但是我们不要说，罗马书后面第八章就谈到，这样看来有谁能控告我们，对不对？有神已经称我们为义了，神既把基督白白的赐给了我们，岂不把万有与他一同都给了我们吗？
是。
圣经是白纸黑字的写在那个地方，对不对？
嗯。
啊，我记得有一首诗歌叫做什么？哦，我算什么？你竟何等的爱我？还谁会唱那首歌的？
我算什么？
不是这首，
观看到高楼的山。
然后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你叫他比
不是这首歌，
这是另外一首歌，然后后面是
这个不会唱，
这样
顾念他，
对，然后呢，对，你讲你
是
不是？
成了
荣耀尊贵
无
冠冕，就停在这个地方，还记得吗？嗯，神是我算什么？你竟这样子爱我，我算什么？你这样顾念我哈，然后你却赐给我荣耀尊贵为冠冕，对不对？记得有这么一首诗歌，然后就停在这里了。对，啊，是这首诗歌吧？啊，对，我们这首诗歌很多人都会唱的，对不对？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不过他是唱成是我嘛哈，我算什么？啊，你这如此的爱我哈，你不算什么，你竟如此的顾念我。赐我荣耀尊贵的冠冕，哈利路亚，赞美神了，对不对？但是我的要点是，神当他把荣耀尊贵为冠冕赐给我们的时候，是为了什么？
为什么？
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什么？希伯来书曾经引用了在旧约的这一段经文，希伯来书的应该是第二章，上面说什么？神就把天使是就把了亚伯拉罕，神没有把将来的世界交给天使管辖，只有在经上一处记着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却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后面一句是什么？并将你手所造的派他管理。你看见没有？神说到那将来的世界，神是把他托付给他所选择的神，神赐他们尊贵荣耀为冠冕，目的是在神的选召中，神把他手所造的一切都派他管理。可是似乎在我们一般基督徒甚至传道人心目中，好像没有这回事的样子。所以我们要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来，重新审查今天神他那恩召的指望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基业的那一个荣耀，丰盛的荣耀，是一个到底一个怎样的丰盛的荣耀法？他在我们身上所显的能力，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浩大法？但我们知道那个能力是在谁的身上先被彰显的？是在谁的身上先被彰显，以至于我们知道啊，神在我们圣徒身上显的能力是这样子的浩大。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后面说，这个能力就是神首先在基督身上所彰显的，神借着这能力叫他从死里复活，并让他坐在天上自己的右边，并将万有都放在他的脚下，是不是？这是神他要在圣徒身上所做的工作，所要显的能力。所以换句话说，我想在这里已经说的够多了啊。就是今天作为一个教会的群体，我们到底有没有真正明白这一位从创世以前就选召我们，并把我们建造聚合起来成为一个所谓的教会，一个有使命的群体，而到底这一个承受使命的群体，在神的心意中，神要透过他做成什么？他绝不仅仅是有一天当主再来了。不管我们从哪一个角度的末世论看吧，等到有一天到新天新地来的时候，这个教会绝不会只是哈利路亚赞美神的一群群体而已啊！神的工作是关乎他的万有啊！我想在这个地方呢，也许我们先暂停一下，休息个十分钟。
好。